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马槽你的救主。其实我很早之前就已经预备今天的这个信息，但是其实不是马槽你们救主，是另外一个信息。但是我在准备的时候又突然发现，原来我这是已经是十二月份了哈。可能我原来才，其实自己才意识到，原来我自己成天忙忙碌碌的，我都不知道这个圣诞节这么快就已经来了。所以然后呢，就在同一时间我又看见一段的视频，然后是关于耶稣诞生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所以给我很大的一个触动。我在想，我一天都在忙什么啊？工作，忙教会，家里面的这些事情，反而把这个圣诞节最重要的一个信息给忽略了。好像已经信主了很长时间，对耶稣诞生的这个信息好像慢慢的有点好像已经习以为常啊。所以我赶紧悔改，然后我想一定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拉回到主面前来，让我们来去思考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诞生的意义。我们每年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会不是是我们，很多教会都是这样子，每年在教会里面会举办圣诞晚会。晚会上面我们基本上都会看到会比如说演出一段那个情节，就是耶稣诞生的那个诞生在马槽里面的那个情节。那舞台上面我们可以看见放着一个马槽然后上面铺着非常柔和的这个毛毯然后呢边上可能还放着一个 teddy bear 然后周边可能有很多一些彩色的一些灯光，或者是看起来是非常温馨的一个耶稣诞生的那个环境哈，是非常温馨的一个场景。说实话我也想诞生在那种环境里面。但是事实上是怎么样子？玛利亚生产的时候是在马棚里面耶稣诞生下来没有地方放，是放在马吃食物用的那个马槽里面，整个环境都是充满马的味道。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马的味道是什么样子我是知道的，因为我有个同事，他住在那个多伦多的郊区，他家里面有个马棚，养了好多的马，所以我有经常去他们家玩。然后你就知道你进去那个马棚里面，你就是都是要捏着鼻子进去，因为我们没习惯嘛，所以就第一次进去的话，那个味道反正是很强烈的，不是很好闻的。那还是现代的马棚如果你在农村住过的话，你没有马棚，你估计也有牛棚你知道大概知道那个味道是什么样子。所以这真的是我再次看到那个视频之后就真的心里面很惭愧我们现在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蒙恩得救，我们每年圣诞节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又好吃好玩了，但是反而忘了，慢慢淡忘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诞生在马槽的这个事实。求主赦免我自己的罪，所以我就是后来就临时改变，就是要重新准备今天的这篇信息希望能够借助这篇的信息，能够我们一起能够来重新来去思考，来重新回到主耶稣为我们诞生的这件事情上面来。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求你赦免你的儿女们所犯的一切的罪孽。我们要在你面前，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重新来到面前来去思考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诞生的这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圣诞节当中，我们确实实时的我们有时候有意无意的我们淡忘了耶稣基督为我们诞生的这件事情，我们享受在今生的你赐福给我们当中。主啊，真的求主你能够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拉回到你面前来，让我们能够来去思考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诞生在马槽里面。主啊，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的所信的知道所信的是谁，我们所信靠的是谁。 主啊，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耶稣诞生的确切的年份或日期，圣经里面没有很确切的记载。我们是根据教会的传统，认为大概耶稣诞生是在主前三年左右。在路加福音，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第一节到第三节说，当那些日子，凯撒亚古斯多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过归各城报名上册。这儿提到的一个那个皇帝叫凯撒亚古斯都，他是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皇帝。他在位的时间大概是从主前27年到主后14年的时间。我们在中文的和合本的圣经把它翻译成那个亚古斯都。我们不知道这亚古斯都可能听起来记起来比较难，但是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记的一个名字。你知道它的英文名字叫什么吗？就叫 August， 就是八月，八月就是从它的名字来的 Augustus。 所以Augustus就是亚古斯都八月，就是从他的名字这样翻译过来的。他在位的时候，他不但平息了数十年的这个内战，让人民得享平和的日子，他同时还致力于整顿整个罗马帝国，为罗马帝国建立了有秩序的、有效率的系统和优越的这个根基。最重要的是，他无意当中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成就了神要应许弥赛亚要降临在伯利恒的这个预言。因为当时他为了罗马帝国的统治，他在位期间要求所有的人要回到自己的原籍地，要报名上册。其实就是按照我们今天所说的话，就是要进行人口普查。当时要求报名上册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人口普查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为了要征税。因为他们要估计地方政府每年应该给罗马帝国的国库交纳多少的这个税款。那么个人过归各城回到原籍地的住法，就是为了保留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土地。以色列人是非常注重自己的祖先遗留下来的土地的，因为这是根据摩西律法的要求，祖先从应许之地得来的土地不能够随便流转给其他支派的人。所以即使你为着生活的缘故、其他的缘故远离家乡，但是要在报名上册的时候要回到原籍地登记注册，免得你的名字从家族中被涂抹掉。我们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我们搬到加拿大这个地方的生活，我们比那个从香港来的弟兄姐妹、台湾来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稍微差一点。我们一出来之后，我们的户口就被注销了，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回到原籍地再去报名上册。但是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天上的家乡去报名上册，因为我们的名字是记在主的生命册上面。那是我们报名上册能够回乡报名上册的这个唯一的一个希望。所以我们没有被承认双重国籍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有更美的家乡在等待着我们。那么玛利亚的丈夫约瑟，他是属于犹太支派的，是大卫家族的人，他的祖籍地是在犹大地的伯利恒。伯利恒我们知道是大卫的家乡，所以伯利恒城也叫做大卫的城。大家记得在旧约里面路德记里面那个两个失去丈夫的妇人，一个是路德，还有她的婆婆拿奥米，他们从流浪之地摩押之地回到他们的故乡伯利恒。在那里路德就遇见了这个蛮有怜悯心肠的波阿斯，并嫁给了波阿斯。后来 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就起名叫俄贝德。俄贝德是谁呢？他就是大卫的爷爷，就是大卫的祖父。旧约一再预言大卫的后裔，神要从大卫的后裔当中兴起一位弥赛亚来拯救世人，这弥赛亚要出生在伯利恒。这是在弥迦书第五章里面记载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哪里出来，在以色列人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里非常清楚地说到，那位从太初就有的掌权者要从伯利恒出来，要牧养属他的羊。真的是到了神应许的日子，弥赛亚就降临在伯利恒，神的应许就这样实现。从刚才高老师读的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我们知道约瑟是大卫的后裔。在罗马皇帝要求所有人报名上车的时候约瑟就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大地的伯利恒。他们到了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就临近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面，因为客栈里面没有他们可以住的地方。从这短短的一节经文当中，我们不能够完全去体会当时的约瑟和玛利亚是如何辛苦长途跋涉来到伯利恒及生产的时候的那种艰难。我这儿有段视频给大家看看，大家可以从这当中可以直观的去感受当时那个情景。
Thank you. sei. Wie sagt er sich dann? Malek. Les azar o caran, calet van azar.
Estamos a mí, estamos a mí.
这真是非常非常美的一段视频。我第一次看见这个视频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个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诞生在那个马棚里面，最后被安放在那个马槽里面。那个窝在马槽里面的婴孩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按照锁定的日子降生在伯利恒，但是谁想到他会是以这样的方式降生在伯利恒，诞生在简陋肮脏的马棚里面，被安放在卑贱的马槽里面。他原本有真神一切的形象，有真神所有的荣耀尊贵权柄和能力，但是他却舍去了在天上的尊荣，道成肉身，降卑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且出生在马棚里面。在他出生的时候，没有仆人在旁边侍候，只有精疲力尽的约瑟和玛利亚，旁边没有 teddy bear， 只有马儿在观看，旁边没有空调冷气，只有嗖嗖的冷风，旁边没有舒适的摇篮，只有刚喂过马的马槽。这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降生在 马棚里面，嘴里没有含着金钥匙 金汤匙掉下生下来，身上也没有裹着加拿大鹅，身上只裹着一块布，被安放在马槽里面，连这马槽也不是他们的，是借来的，还是向客栈借来的。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他本有无比的尊荣，却为我们倒空自己，出生如嫩芽，软弱无力，要叫我们因他的软弱而变得刚强，因他的卑微要得到天上的荣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如此卑微的降生，正是我们也应当来效法他的卑微，来服侍人，来爱神。所以另外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想想，神预定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到世上，究竟是为了什么？神难道不可以使耶稣以非常尊荣的方式诞生吗？神完全可以这样，但是神没有这样做，而是以非常卑微、贫穷、软弱、艰难、痛苦的方式，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差到世上来，经历我们所有人都要经历的怀孕、生产、长大等等磨难的过程。所以耶稣基督才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因为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和艰难，所以他可以拯救一切来到他面前信靠他的人，并且可以拯救到底。我们的救主就是这样降生在马槽里，为了拯救世上贫穷的人、卑微的人、软弱的人和困苦的人。正如他出来传道时候他所说，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要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首先听到这个好消息的是在野地里面的牧羊人，第二章八到十二节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这些在野地里夜间看守羊群的牧羊人，这些卑微、贫苦、贫穷、困苦的牧羊人，竟然是第一个听到耶稣诞生的这个极大消息的一群人。神没有把耶稣诞生的这个大好消息告诉当时的宗教权贵人士，如大祭司、法利赛人或者是希律王等等。不但如此，还是天使亲自奉差来报告这个救主诞生的好消息。这些在野地里面夜间看守羊群的牧羊人为何有如此大的福气？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耶稣诞生的这好消息是告诉这些在夜间看守羊群的牧羊人，而不是告诉其他的人。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里面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哦，已经读过了。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嬉笑。在第十二章说，主人来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这些在夜间里面看守羊群的牧羊人，就是那些贫穷的、饥饿的、哀哭的和警醒的人。这些人正是救主耶稣基督要寻找、要拯救的人。从世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一群社会低下、被人遗忘的人。别人夜间躺在舒适的房间里面睡觉，但他们却被安排在野外的旷野，在夜间要看守羊群。他们要忍受饥饿、寒冷，他们还要随时保持警醒，要防备各种野兽的攻击。他们还要细心的呵护羊群，生病的要照顾，弱小的要喂养。他们盼望黎明，盼望温暖，他们盼望救主来临，能够救你他们脱离苦难。现在他们的盼望终于来到，他们听到救主耶稣基督诞生在伯利恒。今天能够得到救恩的人，也是像这些牧羊人一样，是心里贫穷、饥饿、困苦、警醒、有盼望的人。那些今生富足、安逸、成功、顺利、南山的人，很难从心里里面需要救主、需要基督。就是天使把救主的好消息传给他们，他们也可能只是当作新闻听听而已。这些牧羊人听到的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不只是好消息，而且是大喜的好消息，就是关于救主耶稣诞生了。因为旧约一再预言弥赛亚、大卫的子孙，在日子满足的时候要降临地上，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有盼望救主来临的人，听到这个好消息，都将有极大的喜乐和满足。正如等候主的西面，他见到婴孩耶稣之后，就满足地说，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另外，这好消息是给万民的，不只是给那些守望的牧羊人、等候救主的西面和寡妇亚拉，也是给天下所有盼望救主的人。好消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福音。福音是给万民所预备的，是给神所喜悦的人所预备的，所以福音才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传到犹太全地，直传到地极，传到欧洲，后来传到美洲，传到亚洲，传到非洲，也传给印度人，传给中国人，也传给土著人，传给那些科学家，也传给那些渔夫和农民，传给所有等候基督的人。天使报告的这个大好消息就意念在福音的传递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就是一个明证。我们这些原来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因着救主耶稣基督诞生在马槽的这个好消息是要给万民的，所以我们与等候救主的那些牧羊人一样，也得到了这个极大的好消息。所以我们真的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我们得着神的恩典，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好好感恩，而不是在圣诞节里面去享受。另外，这些牧羊人他听到救主大声的大好消息，要去哪里面去找这个救主呢？那个记号就是一个婴孩包着布且卧在马槽里面，他就是他们要找的救主基督。刚才我们在那个视频里面可以看到，他们不能到王宫贵妇里面去找，是要到马棚里面去找，因为马槽一定是在马棚里面。他们不能去找一个高帅富的白马王子，因为他们是要去找一个婴孩。他们不能去找一个穿着华丽衣服的尊贵人士， 因为他们是要去找一个裹着布卧在马槽里面的婴孩。因为以赛亚预言说，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裹着布卧在马槽里的婴孩，就是救主的记号。这是主耶稣基督降卑的记号，是他舍去天上尊荣的记号，是他道成肉身活在我们当中的记号。这记号也应该成为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记号。当我们身上有这些记号的时候，别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要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神。所以裹住布卧在马槽里的婴孩是救主的记号。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可能走到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听到一首歌《平安夜》这首歌，不管是在商场里面还是在收音机里面，那优美的旋律、感人的歌词打动过无数人的心。我们的内心我们都在寻找平安，因为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社会现在是越少越有平安。今年我们教会的圣诞晚会的主题是什么？真平安。我们是希望我们每个人真正能够找到那个真的平安，但是谁能够找到平安？谁能够得到平安呢？平安从何而来？天使天兵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凭主救主的记号找到基督的是有福的，因为这样的人是蒙神喜悦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凭着华丽的外表去找基督，他们没有从豪门里面去找救主，而是凭着卑微的记号来找到救主。神要把这位卑微的救主的儿从他而来的平安来赐给我们，因为我们的救主是和平的君，是永在的王，是最美的祭司，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要把神的平安带给一切来到他面前信靠他的人。所以怎么得到平安？其实我在准备的时候，真是我才明白，原来那个真正的平安是和耶稣基督救主的一个记号是紧密连在一起的，是那个在卧在马槽里面裹着布的那个婴孩是连在一起的。那个平安是从那个婴孩裹着布的卑微的那个婴孩而来的，那记号是降卑的记号，是道成肉身的记号。那些在野地里面夜间看守羊群的牧羊人，他们听到天使宣告救主诞生了这个大好消息之后，他们没有只是当新闻听听而已，他们立即采取行动，要亲自去敬拜这位救主。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下面一系列的行动。他们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什么？他们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往伯利恒去，要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对所听见的好消息没有迟疑，只有相信。他们决定立即采取行动来表明他们的信。他们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才信，而是他们彼此都信，他们彼此鼓励，结伴而行。他们所盼望的救主就在不远的地方，他们要亲眼去看看这位救主，要能够亲眼见到救主，是真的是一生莫大的福分。这样的福分只属于单纯的信靠救主的人。在这世界上，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机会听到过福音，但是只有极少数的人渴望去见到那位救主。绝大多数人听到福音之后，只是把它当成新闻听听而已，心想那个耶稣真的能救我进天堂吗？所以听见福音并且渴望亲自见救主的人，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在诗篇里面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听见耶稣的故事后，亲自去见耶稣，要去投靠他，耶稣的救恩才会临到。我们常常在唱一首歌《一件礼物》，对不对？那有段歌词是这样说，他说：“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想到， 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是人子主耶稣？这件神给我们极贵重的礼物，只有我们凭着信心去收下这个礼物才属于我们的，得到这个礼物的人才是有福的人。只有你听到这个大好的消息，然后你亲自去见耶稣基督，才能得到那个救恩的。那些投靠在马槽里面的婴孩的那个救主的那些牧羊人，他们是有福的。他们商议完之后，他们的第二动作是什么？他们就急忙去了，要去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就看见那婴孩卧在马槽里面。急忙寻见这两个词非常生动地表达那些渴望马上见到救主的牧羊人的他们那时候的心情。真的感谢神，你知道要从在伯利恒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在那个城市里面要从那么大很多的马棚里面要去找到那个卧在马槽里面的那婴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相信这些牧羊人他们是非常辛劳的去寻找那卧在马槽里面的婴孩，结果他们真的就寻见了。耶稣说，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话是真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否还有人没有信主，我相信你已经听见福音可能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原因还没有信主，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多的原因迟迟没有下定决心来信靠耶稣基督。但是我盼望你像这些牧羊人一样，是怀着一颗单纯的信靠的心，要亲自去见主的面。主耶稣基督离我们真的不远，只要我们愿意去寻找寻求，我们就一定会寻见，得以亲自见到救主的荣光。那些亲眼见到卧在马槽里的救主的那些牧羊人，他们见到了救主，他们得到主的这个救恩，但是他们的行动没有自己得到救恩就停下来，他们继续在行动。他们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他们向众人证实那大喜的好消息是真实的，有众牧羊人做见证。其实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讲，这些牧羊人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其实就在传扬福音了。传福音真的是一定要经过正规的培训吗？这些牧羊人经过正规的培训他们才去传讲福音吗？他们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传讲出去，这就是在传讲福音。所以我们在就是说有很多哎呀我不知道怎么传扬福音我不知道怎么讲什么。其实这些就像这些简单的单纯的，就是像这些牧羊人一样，把他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传讲出去就可以了。所以真的是不要怕，只管讲。我们身边很多人生活是没有平安的，我们很多人心里是空虚的，我们很多人对未来是没有信心而有忧郁症的我们前几天听到一个分享说，现在的人三个人当中可能就有一个忧郁症的人甚至是说严重的可能有两个当然只是轻重的不同而已。我自己也有点忧郁症只是可能比较轻一点而已。为什么会有忧郁症？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面还是缺少那个平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诞生在马槽里面，就是要来拯救我们这些贫苦软弱的人，他要将天上的平安赐给地上他所喜悦的人。所以我们今年圣诞的晚会是真平安，我们要邀请人来得到这个真的平安，成为蒙神喜悦的人。这是牧羊人他们采取的第三个行动，就去传讲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都传讲出去。还有另外一个最后一个行动，从这段经文里面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回去了。回去了干嘛？回去了继续放羊吗？ 不是这样的，他们就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他们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这是一个蒙恩的人的正确的回应。牧养人的行动证明他们是得到神平安蒙神喜悦的人。荣耀神赞美神是蒙恩的信徒从内心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那种感恩，是不需要任何人教的，因为他是真实感受到神的爱和主的恩典，他是亲身经历过主的荣美的人。我们今天能够聚在这个地方，这么寒冷恶劣的天气，我们还能够出来在这个地方去敬拜神赞美神，正是因为我们领受了神莫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来去赞美神，将荣耀归给神。以西自称是信主的人，但是他从来不去教会敬拜赞美神，他在生活当中也没有荣耀神，真的是可能他还没有真正领受到主的恩典，领受到感受到救恩的伟大，还需要进一步寻求主认识主。牧羊人没有像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生活是贫苦穷乏的，但是他们的心却是单纯的，是渴慕救主。他们的行动是如此的迫切，要亲眼见到马槽里面的救主，他们的回应是如此真诚的来感恩荣耀主。他们听到福音后的这一连串的行动，证明他们是真正得到从天上赐下平安的一群人，他们真正是地上蒙神喜悦的人。真的是愿我们每一位都像这些牧羊人一样，如此渴求见到马槽里面的婴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要把我们从黑暗当中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因为耶稣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所以圣诞节马上就要来临，真的一年好快啊，不知道你们觉得一年是不是很快啊？在年初的时候我就盼望夏天快来，但是发现夏天还没有热起来，冬天又来了。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一年一年的这样飞速的过去。我们在忙着准备圣诞节的时候准备这样那样，可能有准备旅行的，有准备很多买礼物，或者是很多要请人吃饭，或者是被请吃饭，很多，反正总之是我们说圣诞节是很忙的。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说圣诞节好忙，但是在这忙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给自己一点时间能够安静下来去思考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心里面有平安吗？我们回顾这一年走过的路，我们是否经历太多的不平安的人和事情，还有疾病，比如疾病的困扰，工作的烦心，家庭的琐碎，还或者是经历有亲人离世等等这些事情。在耶稣诞生的那个年代，以色列人他们是没有平安的，因为那个年代是兵荒马乱的那个年代，国家被外邦人侵占，他们还要报名上册给外邦人拿税，这是他们心里面是非常不情愿的一件事情。不但如此，那些当时的那些国内的那些宗教领袖，比如那些大祭司，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他们是勾心斗角。那些大祭司，像耶稣时代的那些大祭司，他们很多是通过贿赂得来的这个职分。还有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好像头脑里面装满各样学问的法利赛人怎么样？结果他们是到处卖弄圣经的知识，假冒为善。耶稣基督就按照神所定的日子降生在那个年代，并且是以极其卑微的方式降生在马槽里面，为的是要来服侍人，要拯救卑微的、贫穷的、被辖制的、困苦的百姓，要把从天上而来的平安带给他所喜悦的人，就是渴求救主的人。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得到这位救主的恩典，现在就是寻求他的时候。如果你已经得到他的恩典，得到他的平安，是否我们就可以安然地享受这个恩典呢？我想不是的。我们要像那些牧羊人一样，四处向人传讲马槽里面的救主的故事，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来为救主做见证， 要用感谢赞美来荣耀神，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应当行的。再进一步说，我们的救主竟然以如此卑微的方式降临，他舍去了天上的无比的尊荣，成为奴仆的形象要来服侍人。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也当效法我们的救主，不追求个人的享受。不管我们信主有多少年，蒙了神在地上对我们多大的祝福，我们总要以谦卑的方式来常常服侍神服侍人。当我们在享受圣诞假期的时候，不管你是坐在游轮上面，或者是你躺在阳光灿烂的温暖的沙滩上面，总不要忘记那裹着布卧在马槽里面的婴孩，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借着这段经文再次来提醒我们，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的救主是怎样以什么样的方式诞生在这个世界上面，让我们能够来常常提醒，不要忘记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诞生在马棚里面卧在马槽里面的这段故事。让我们常常要以一个谦卑的心来服侍神，我常常以一个感恩的心来荣耀神。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